让我们学习向你，我们许多的亏欠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软弱求你改造，使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的优点。因为我们经过了软弱，知道自己的不配，我们就更加的谦卑来学习，因此能够得到更好的属灵的成绩。主啊，我们在你的学校里面做学生，我们一路的做学生。哦，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追求的心，觉得自己不够不足，求你使我们和你的门徒们一同学功课。当日你如何的教导他们，求你今天也照样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有进步，能够符合你的心意被你所用。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地交托，求你使用，也求你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思想领受彼得所学的功课。他学到了，他原来是缺点上最大的使徒，他那个大使徒的大原来是缺点大，但是后来呢，他真是成了灵性上的大使徒，工作上的大使徒。所以他真是经过了学习的功课。有的人呢，生来比别人好一点，这样的人好呢，容易给别人感觉到他原来就好，所以对别人的激励不是太大，因为别人想他生来好，我生来不好，所以他现在好，我现在不好，有原因的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原来很差，很软弱，后来呢，得到主的改变，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这样的人更加荣耀神，更加感动人，也更加吸引人来学习。彼得就是这样，他过去和后来真是差别很大很大，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原来的缺点越大，他学到以后在他的心灵中留下的那个痕迹就越深。好像我们举经讲过的一个例子，他跌倒了，他原来认为别人都会跌倒，他不会跌倒，后来呢，跌倒最惨的就是他。哎呀，这个事情啊，这个经验呢，在他的心灵里头真是深深的一个裸痕，裸铁裸在他心上，留下一个很深的痕迹。所以他后来写书信的时候啊，他五次提到坚固坚固坚固啊，他怕许多的弟兄姊妹和他一样，所以要他们在这个上面要学习。那我们就顺便看看这五处他重复的讲坚固哈，啊，大家可以把经文记下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坚固。再看第十二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专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而且每一次这样写的时候，都是把他的记忆提一下提一下提一下。再看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后书一章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不失脚也是站得稳的意思。再看第十二节， 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讲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既然他们已经坚固，那么何必再提醒呢？对坚固的人提醒坚固，那不是多余的吗？但是彼得他学的这个坚固的功课用太深了，他原来自己一味坚固好，所以他又想到许多弟兄姊妹啊，他们一味坚固也是当时那个时候真是坚固，他要感觉自己坚固，但是后来彼得跌倒了，所以他想啊，这些现在感觉坚固的人呢，可能如果不小心，如果不警醒，他们还会跌倒，还会失脚啊。所以对坚固的人，他也要提醒他们。这是他的功课之深度，让他这样不放心的。三章十七节，后书三章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一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原来是坚固，现在从那个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为什么呢？被引诱，被引诱。所以一时的坚固不一定是长期的坚固，一次的得胜不能保证以后常常得胜，这是属灵的一个特性。你昨天的灵性今天不一定起作用，你今天的好灵性明天后天不一定继续。所以呢，在这里彼得提到坚固的时候，就是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不要靠自己，也不要靠过去的坚固，也不要靠今天的坚固，乃是每天每天要靠着主坚固。我们从这五处的经文哈，我们六处的经文，六处的经文，让我们真是体会到彼得跌倒的深，所以他学的功课也深，然后他传出去也很用心，也很关心别人，用自己的经验来想到别人也可能有同样的事发生。好，今天晚上我们就从第七点，彼得的经历或者说彼得的功课的第七方面，就是接受牧养羊群托付的功课。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主耶稣复活以后把牧养羊群的责任交托给彼得，三次对他讲，那么他当然记得，当然深刻的印象。那么他这个学到的功课的反应在哪里呢？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到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说要显现着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这里不错，是提到这个教会里面做长老的那种的牧人，但是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有大牧人耶稣基督，有牧人就是这个传道人、长老、执事，各部门的领袖，还有呢小牧人，小牧人、大牧人、牧人、小牧人，头两种都是和身份连在一起的。第三种呢，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会友都可以做的小牧人。你看哪一个教会小牧人多啊，哪一个教会就兴旺。哪一个牧人呢，单单靠那个全职侍奉的人，那个教会不容易长进，不容易发展。哪一个教会是委派式的侍奉，代表制的侍奉，又好像政府大家推选一些人去管理，在教会里、在政府里做官员。教会凡是用选举制的，或是委派制的，或者代表制的，都不容易长进，都不容易发展。那些把牧养的工作能够落实到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身上，每一个做主羊的都可以成为一个牧者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头学到的，特别从使徒时代教会的情况学到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灵性成长的时候，他就开始想，我可以帮助什么人。灵性软弱的时候，就是谁来帮助我，谁来帮助我，谁来帮助我，没有人帮助，好，这个教会很差很差，我不来了。那么这是最软弱的，离开教会的人都是这样的。离开教会的人呢，他不说他自己不好，他那是感觉教会不好。为什么感觉教会不好呢？因为他觉得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关心他。那么这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信徒的心态，很难避免。但是当一个信徒、一个会友或者弟兄姊妹灵性长进的时候，他就开始想了，我这个蒙恩的人呢，我可以帮助谁，我可以照顾谁，我可以为谁祷告，我可以关心什么人，我可以在什么事上侍奉。他一这样想啊，整个的心态改变，整个的表现也改变。所以这个基本心态的改变造成一个会有的大改变。所以教会里面有大牧人主耶稣基督，有牧人教会的领袖，还有小牧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牧人。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着那个做长老的人、做教会领袖的人，这是特指。但是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原则都可以广泛的用在所有侍奉神的人身上。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要接受第一句话，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这样写的时候，当然他的意思之一就是他看见基督受苦。基督受苦是在他的经历之中的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相信在他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见证基督那个受苦的心智，他表现出来那样的见证。每一个做牧人的人，无论哪一种牧人，都要有个付代价的心。你帮助人呢， 和受人帮助就是不同啊。你受人帮助的很舒服，你觉得享受，开心，喜乐。但是呢，你要开始去帮助人的时候啊，那你就要付代价，时间上、精神上，有的时候你不方便去做，你也去做，因为要帮助他。那个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做了基督受苦付代价的见证人了。这个因素啊，是每一个做牧人的人要学习的。还有同享后来说要显现这荣耀的，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的一个向，就前瞻，就是向前看、向前展望的一个心态。现在我是否要付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落空，为我带来那个将来的永远的荣耀，这个心态就成了力量。现在付一点代价和将来要得的赏赐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呢？还有彼得又提到牧羊神的羊，当读到这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记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问彼得是否爱主，当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就托付他工作，三次说这个要帮助小羊，第一次说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说喂养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说喂养我的羊，三次说的不同。第一次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说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说喂养我的羊。主这样用不同的字来讲是偶然的吗？我相信不是。既然圣经这样清楚地记下来，连一个字的分别都记下来，我相信有它的意思在里头。小羊就是最需要喂养的，在教会里面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是最需要照顾的，所以那个期间啊，他得到照顾，他就容易灵性长进了，他就站得住了，他就长进了，他后来成为教会主可用的人。所以一个人信主最初的那个一年的时间呢，是最重要的时期，所以在他们的身上要用的功夫啊，应该多过已经成长的弟兄姊妹。这些出信的人得不到栽培，得不到教导，他们就很容易流失。流失的最比例最高的就是出信的人，这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清楚看见了。所以哪一间教会在出信的弟兄姊妹身上多用功夫的，那个教会的根基就会更好。那么对于出信的人呢，是喂养，你把主的话讲给他听，让他懂得主的话，让他学习主的话，主的话生命之道在他的心里，加强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跟着又说牧养羊，喂养和牧养还有点分别哈。喂养主要是给他吃吃吃吃，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是他们接受主的话，哪一个教会经常接受主的话，哪一个教会传达主的话清清楚楚，哪一个教会就兴旺，哪一个教会忽略讲道，哪一个教会就会软弱。在现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哈，有一个现象是又好又不好，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敬拜赞美这个重点。好，好在哪里呢？有敬拜的心，赞美的心，高举神，荣耀神啊！大家一起来歌唱，一起接着诗歌来敬拜神，接着敬拜的祷告来敬拜神。那么这是很合圣经的，这是神应得的。但是我在一些教会里发现了，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他们因为很欢喜唱，所以他们整个的聚会80%的时间都在唱，讲道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么这是不好了，这个不好了。我最近到一个地方去，在一个教会里，那个传道人就向我讲他的这个经历。那青年人呢，很欢喜唱诗，很欢喜这个在一起这个有动作的唱诗。但是呢，讲到呢，那个传道人也救他们，越讲越短，越讲越短。那么带领唱诗的青年人越领越长，越领越长。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了，完全情绪化，完全感情化，没有神的道，就是表面的，不能扎根，不能扎实，虚浮的，单单就感受，那是个危险的一个层面，危险的一个地区。所以我们必须喂养，用神的话来喂养，喂养被喂养的羊，生命才能长大。所以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怎么得得更丰盛呢？上一节第九节，约翰福音10:9说，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么这个得救就是对应下面第十节的得生命。那么那个得丰盛的生命呢，就是对照第九节的出入得草吃，没有草吃就不能得丰盛的生命。所以喂养是绝对不可少的。牧羊呢和喂养有点意义上的分别，牧羊比喂养范围广了一点，那个羊的整个的需要照顾它，或者它病了，或者走迷路了，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了。有的时候两只羊打架了，你们有没有见过羊打架？有见过，有人点头了。打得厉害不厉害？很厉害，这个脚都扣起来了，脚力，那真是脚力啊。这个羊是好像很顺良的，但是打架起来很厉害，很厉害。所以羊要各方面的来照顾。但是这个牧羊和喂羊好像有分别，但是你照顾的时候，他除了问题，照顾的时候还是要用神的话来教导他来解决问题，是吧？你说不要打架，你口说没有用，你将神的话关于这件事的教导，神的道告诉他，他接受了，那个道就改变他了。所以喂羊牧羊有分别，但是喂到最后还是一件事，还是一件事。神的道是我们的生命力量道路。我们下面又看见一个做牧人的人，他的心态是甘心，是乐意，是榜样。在这里彼得三次说不是，不是，不是，有三次说乃是，乃是，乃是。所以强烈的对比，我们在教会里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侍奉，都需要甘心。 一没有更新了，你就侍奉得很苦了，很苦了，一面侍奉一面发怨言的。如果更新呢，遇见困难也不困难，也不难过了，也不觉得苦了，你反而觉得特别甘甜，因为这是为主付的代价，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为你受点难为，多用点时间，多费点精神，反而有感谢的，绝对是主特别的恩典，不是出于贪心，乃是出于乐意。侍奉中没有贪图，这很重要。这里说贪财，但是呢，贪财不过是一种贪呢、啊。这个贪财之外还有好多种贪呢、啊，贪图人称赞呢、啊，贪图人的夸奖呢、啊，贪图人的荣耀了、啊，贪图能做领袖了、啊，凡是有贪这个意思在里头的，使我们的侍奉都变质了，变质了。用怕把那个侍奉的对象从侍奉主帮助人转移到自己身上了，我要得什么，我要得什么，我要得什么。还有不是侠制，乃是做榜样。在教会里面没有权柄，唯一的权柄就是属灵的权柄，而属灵的权柄就是榜样的权柄。失去了榜样很难有权柄，没有人服，没有榜样的权柄，有了榜样以后叫人不服都很困难。所以在这里彼得一直的记得主对他的托付，牧羊羊群。所以他 在他的书信里头用了这样的一段，这一段圣经啊，差不多每一次案例传道人、案例长老、知识、都会提到，成了标准的经文了、因为里边内容非常的完善，也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实际。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把这段经文说这是传道人要读的，乃是说我也是一个小牧人，我也是牧人之一，所以这也是我读的，像我讲的。第八，信心的功课。也许大家把那个信心改作信仰，把那个心改作信仰，也许更符合这个这一点的内容。信仰的功课，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在这一节之前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代表众门徒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你是有福的，不是人指示你的，是天上的不只是你的。跟着主说，我告诉你，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你是彼得，彼得的名字的原文就是小磐石。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你想一想，当时彼得听了这话什么感觉啊？那一定是飘飘然的。我是磐石，主耶稣把他的教会建立在我身上。我相信他大概相当长的一阵子是就是这样想了。啊，主耶稣一定是这个意思了。他很喜欢这样想，认为主耶稣就是指着他说他是教会的磐石。那么彼得在那个得意的时候，从得意长进到了解，他了解了，不是他是教会的磐石基础，教会不是少不了他。主耶稣说的乃是指着他的信仰，相信耶稣是基督，就是受膏者，
受膏的先知祭司君王，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我彼得这样的承认了，所以主耶稣就说，把我这样的任性，把我这样的信仰当作教会的磐石。他了解了，原来不是说我个人，那是说我的信仰的表白。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我这个信仰上，而我这个信仰是父指示我的，不是我的聪明智慧得来的。他了解了，你看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反映出来了。彼得前书二章第四节，主乃火石，你看他很清楚讲的，不是彼得是火石，主耶稣才是火石，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这个火石是生命的磐石。而我相信当彼得说这个火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一定也想到这位教会的磐石的主耶稣是复活的，复活的主，所以他真是活的磐石，有生命，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他是教会的磐石。彼得在使徒行传九次在他的讲道之中讲耶稣复活，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九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讲耶稣复活，这是他的信息的重点，这是他最有把握的。他和约翰曾经在主复活的早上向坟墓去，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又去主十次向门徒显现他的复活的事迹。哎呀，这是彼得永远不能忘记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弟兄姊妹们呢，主耶稣是活石，复活的，有大能的，生命的磐石。他自己有了这个信仰，他也借着书信要坚定所有信徒的信仰，确实的知道他们是站在主的复活的这个生命里边。主的复活是最强的证据，教会也是建立在这一个不能摇动的基础上。第九，不惧怕的功课。我们看见彼得前后的相反的表现，过去三次不认主，他怕的是谁呢？是个小使女，小使女吓倒了一个大使徒。你看彼得原来是如此，他觉得他很坚强，什么都不怕，众人都跌倒我不跌倒。但是说了这个话不久，即刻被一个小女子，小女子，小使女就吓到了。三次不认主，这是他原来的情况，真是像一片树叶被风一吹就飘起了，吹散。但是后来呢，他成了一个坚强的使徒，他能够自己坚固，又帮助许多的弟兄姊妹坚固。他后来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三章十四十五，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当然记得他过去不能讲这话，因为他那样的软弱，那样的不认主，
而且圣经说他发咒，就是发誓不认识耶稣。你看到了那样的地步啊，比一些软弱的基督徒还不如了。但是后来呢，他这样的劝勉弟兄姊妹，为一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怎么样？感谢主，彼得为主牺牲生命，主耶稣指着说他说的预言应验。你年轻年少的时候，你自由往来，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约束你，自由身。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你手来给别人梳上带子，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指着彼得将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彼得肯伸出他的手来，他可以逃避的，他有机会逃避的，但他没有逃避。所以教会历史所说的，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这个字面的记录，但是这个教会的那个相传的传统，那个 oral tradition 是很强的。彼得原来可以选择逃避十字架，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上十字架，而且被倒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让我你把我倒钉吧。所以他真是学到了功课，这个功课不容易学的，不容易学。他学到他在《使徒行传》4:19-20的表现，是他在最后为主牺牲生命之前的侍奉中已经显出来了。《使徒行传》4:19-20，我们看看。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官府和宗教的领袖来威吓他们，要强迫他们不再奉耶稣的名传讲什么。但是在那样的压力威吓之下，彼得、约翰这样回答：听从人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想。我们说听见的时候看见的，不能不说。不管你怎么样威吓我们，不管压力多么大，我们不能不说我们所经历的关于耶稣的事。那么下面我们又看见了，他们被释放以后，回到弟兄姊妹那里，39-29，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当时弟兄姊妹的祷告。这虽然说是众人的祷告，但是我相信那个出口是彼得，大家和他一同这样的祷告。29，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时候的彼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学到了功课，真是何等的宝贵。最后第10点是爱主的功课，爱主的功课。那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了，约翰福音21:15-17，复活的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他三次 都回答。他说回答的很好，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不能讲谎话，他知道主知道一切人心，一切人的事，所以他必须据实讲出来。就在那样的情况，他能够说主啊，是的，你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话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他不是说我以为我爱你，我想大概我爱你，不是这样。你知道我爱你，一个人讲出这个话真是难能可贵的。主第三次问他，呀，圣经说他就忧愁了，圣经特别说彼得就忧愁。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心里想，主什么都知道，我的心也是真的。那么他为什么主问我三次呢？他大概心里想，可能主看我这个爱主有问题，可能主看我的为爱主有问题，所以他忧愁了。他说他自己就是，我还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但是主这样问我，就表示对我不放心。你说吧，他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都是三次，三次不认主，现在主三次问他。那么他心里想，主还是记得那件事啊，所以他难过了。但是呢，还可能有一个了解感受，就是说我虽然现在感觉很爱主，但是我将来会不会继续爱主呢？可能主知道我将来，所以呢不放心啊，他也可能有这个感受。我想主三次问彼得的意思之一，是因为他过去三次不认主；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要彼得知道他爱主的心必须常常眺望，才能爱主到底。没有一个人能够一次爱主永远爱主，所以需要一段一段的时间在眺望爱，一段一段的时间眺望爱，过一段时间眺望一次，过一段时间眺望一次。我想这是主另外一个意思，一次的热心，一次的爱主，今天的爱主，今天的热心，不一定能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人对主的爱能够不经过眺望复兴而坚持到底，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这个人爱主当时多么坚强，多么真实，多么热忱，如果不是在人生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里头，经过一次一次的眺望，一次一次爱主的复兴，就能到底了。这是很重要。我们的奉献的心智也需要一次次眺望，爱主的心也需要一次次眺望，好像火一样，火炉的火过了一段时间，你要用火碱来调一下，眺望眺望。所以保罗说，你从我按手而得到的恩赐就再如火眺望起来。听不太那么好，但是保罗看见他，有的时候那个恩赐的火的燃烧没有那么旺了，需要再眺望一下，眺望一下，眺望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侍奉，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传福音的心，都需要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眺望一下。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仰望他的工作的手，怎么在生命中，怎么在身上继续不断地进行他的工作。那么他这个爱主的功课学到了，在哪里表现出来？在他的书信中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请问这个话是一个表达一个未知数呢，还是一个事实的描写呢？他在这里不是说我希望你们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不是那样的语气。他在这里干脆是当个事实来讲，你们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这是从他的认识讲出来的。他看见这个情况，他写信给这些基督徒，是他过去去过教导他们，在他们中间有过交通，所以写信给他去过的这些地方的基督徒。因为他去，我相信每一个地方他都会在讲道中提说他自己学的功课，就是爱主的功课。我想那个功课他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讲一次就不讲了，那是他最好的信息，那是他最好的一篇讲道，自己学到的功课，不是理论，自己经验。他怎么会只讲一次就不讲了呢？一定每到一个地方就向弟兄姊妹讲这个信息，做这个见证。就好像为耶稣被十字架的那古利奈人西门，后来信了主，我们知道他一家都信了主。我相信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每一次做见证他都很欢喜提我从前为主背十字架，而且他说呢，那个时候我是被人勉强背，那个时候我一面背一面心里咒主咒骂耶稣，都是因为你我才受这个苦，一面背一面咒骂抱怨不甘心。他说我从前是那样，因为我不认识主，现在我感谢主给我那个权利，我能够为主背十字架。那个时候他背不动了，罗马的钉钉逼着我替他背。如果耶稣当时背得动，那个罗马钉钉有那么爱心吗？
啊，可怜他，
怜悯他，让另外一个人替他背，哪里有这样的好钉钉？因为看见打他
折腾他，
他没有力量背的，所以他们不得已了，
就抓了古利奈人西门替他背。
这成了古利奈人一生不断讲这个见证，过去我不甘心，现在我感谢主给我那个权利，
成了他的一生的最大的荣耀哈。
我想他在教父里头，
但是一看见他就是
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啊，
你看他多么高兴，
那是他的这个喊头了，那是他的外号了
啊，他的荣耀了。
彼得他从经验中
学了这些功课。好，我们下面
再开始看。那么我想还是不要休息了哈，
我们先大家都
这个集中力哈，
还是可以一个半小时没有问题。我相信我呢在
神学院上课，常常
一连上三堂
讲三个小时，所以我有战功了
我站不觉得
累，腿也不会觉得累哈。
你想这是训练出来的。约翰的经历，
约翰的经历，
他学了三个
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功课，也在他的书信里头，在他的福音里头
反映出来。
第一个功课
是性格的改造，
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说主耶稣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驴子。
驴子呢
就是驴的儿子，
the son of thunder.
那是表示他的性格。
主耶稣不会无缘无故叫一个人叫雷子，
表示
他原来的情况。
那为什么主会给他起这个名字呢？主给别人起个坏名字吗？
要他做雷子吗？
当然不是。我相信主给他起这个名字有好的意思，
提醒他，提醒他。
每次叫他雷子，那么他就应该记得了。
他要对付自己的这个发雷霆的脾气了。主的这个教导，主的这个期待，
没有落空。改变了他，
他原来就雷子的性格表现最显著的就是路加福音9:51-56，我们看看路加福音9:51-56，
耶稣被解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烧灭他们像伊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在这里我们看见，因为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肯接待耶稣和门徒，这个雅各、约翰兄弟两个大概性情相近，他们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
很厉害，求神降火烧死这些人，因为不接待他们，
真是非常非常的显明他们的脾气。
而且呢，这个话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啊，像伊利亚一样吗？大概他心里面味道，如果我们能这样做，你也准许，你准许，你同意，我们就做得到了。做得到的时候，人家看我们是伊利亚了，呵呵，那荣耀了。
他心里还有这样，要显能力给人看，要荣耀自己。新的伊利亚来了，当时的人呢，在等伊利亚，所以他们看见耶稣，他们也把耶稣跟伊利亚连在一起看，连在一起想。那个时代是大概有流行的观念，伊利亚要来了，伊利亚要来了。那么现在呢，雅各、约翰也心里这样想，那如果能做了这件事，那我们就是伊利亚的一类的人了。所以他有脾气的问题，有骄傲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真正的情况啊。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哈，我们很容易以为自己的情况好过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这样。主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就是你们真正情况如何，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改变到什么程度呢？成为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变化太大了，一个这样性格的门徒怎么可以成为主爱的门徒呢？但是后来竟然成为主所爱的那门徒，成了一个代名词。那么这就表示他与主的关系实在是很好，他的改变，他成为一个爱主的，也是特别了解主的爱的一个门徒。所以他是说 the beloved disciple， 也是 the apostle of love。 因为他了解了主的爱那么深，又爱主，因为他爱主，主也自然地回应他的爱，那么他就宣讲主的爱。他对主讲道的时候，有关爱的地方特别敏感注意，受感动。他在约翰福音里头写了许许多多耶稣所讲的爱的信息，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没有的。因此呢，有些心态的圣经学者就说啊，约翰福音是假的，是后来冒约翰的名写的。为什么呢？和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不同，这是他们的看法。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爱的因素的那个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主耶稣说的，那么关于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所讲与爱有关的经文都是约翰造出来的。如果他造出来那些伟大的话，那他比耶稣还高了。有一个著作是 New Jersey 过去很出名的教授写的，这个 Duran 十大本世界文明史，每本这么厚，十本世界文明史，就把世界历史里头不同类型的文明，好像中国的文明的、印度的文明的，十种文明史写下来。在这本书这个著作里头呢，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写耶稣。他在这篇幅里头说啊，有些这个圣经的批评者认为基督教所记载的四福音里面的耶稣是门徒捏造出来的，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么这位学者 Durant D-U-R-A-N-T 这个 Durant 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如果他的门徒能够创造出来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些门徒比耶稣还伟大。但是他们是愚夫，不学无术，在这个四福音图多次记载他们的软弱、失败、缺点。如果说这样的不学无术、无知的人，我们连可能记住之后，这个像我们说乡愿，一个乡下的人，能够创造出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这个相信这句话、这个看法，比相信这个那些批评四福音书的人还要难。这话很有意思。不但如此啊，而且这些人呢，他们传扬他们捏造的耶稣，为了这个传扬送命，这更是不可信的话，是不是？如果有人想骗别人，捏造骗人定个目的为自己好处，没有好处不会骗人，是吧？那自找麻烦。他们如果是捏造这个故事，又为这个捏造的故事自己送命，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绝对不可能。所以四福音里面的关于耶稣的讲的话，那些事实都是 original， 是非常的高超、深入、伟大，成了一个世界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人物，绝对不是这些人可能构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主在这个各方面都很扎实的理由，我们有很强的保证确据，约翰改变成为爱的使徒， 他所以讲到许多主耶稣所讲有关爱的信息，别的福音书没有，是因为他对主所讲的爱的信息特别敏感，特别注意，因为他有爱主的心，也了解主的爱，所以对这些信息特别的敏感，特别注意，特别写下来。在四福音里头，在书信里头，在启示录里头，也是他写的启示录里头，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那最显著的是我们提一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金句只有约翰福音有，是讲的。我们又看见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只有约翰福音里头有到底的爱，那个经过十字架还是继续爱的那个爱，不停止的爱，无禁止的爱，真是像保罗说的，爱是永不止息。十三章三十四节，爱的命令，如果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教会历史记载，老约翰年老的时候，在以弗所从巴摩海岛冲军受苦回来，他们每一个周日在教会里讲，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主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啊！哎，那是何等动人的一个场面。这个命令很明显不是约翰自己造出来的，你看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在二十三节再加上一句，而且父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何等的宝贵。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到十五节，那里提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十五节，主说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再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的已经都告诉你们的，你知道我的心事，知心之交，知心之交。主先提到他自己对我们是生死之交，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然后提到我们要了解他的心，知心之交。有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复活的主对彼得的问题造出来了吗？绝对不是。然后他的书信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十节十五节，三章里面的这些经文，四章五章，每一章里头都提到神的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要将爱的信息向约翰福音找，向约翰书信找，充满了爱的信息。启示录也是一样，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在那里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把整个的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用爱来表达。在别的书信里头，福音书里头没有的。 所以爱是侍奉者最大的功课。约翰写了这个功课，表达了这个信息，所以他是爱的使徒，一点不过分，一点不过分。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当追求性格上的升华改造。马可是一个好的例子，马可的例子，马可原来很软弱，在使徒行传15:38提到，保罗原来要带着马可往从居比路到小亚细亚的西部，那条路很危险，马可就在那里不去了，他离开了保罗，是因为惧怕，所以让保罗一个人去，所以以后保罗不敢用他，不敢用他。但是感谢神，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很有特别有爱心的人，同时巴拿巴和马可有亲戚的关系，就特别的关心他，继续的帮助他，提醒他，造就他，教导他。这个马可后来改变了，改变了。在如果你到这个罗马去哈，在这个梵蒂冈彼得这个礼拜堂 ，St. Peter's Cathedral，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圣马可堂。那个圣马可堂那个门口上边有一个大的雕刻的像，带了翅膀的狮子，象征马可长了翅膀的狮子，来象征马可。如果马可没有改变呢，用这个来象征他，那真是不符合了。但是马可后来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啊，非常宝贵。至少有四处的经文都是保罗有三处是保罗讲的，就是过去不要马可的那个保罗，现在翻过来称赞他。先看讲义里面有的提摩太后书4:11，提摩太后书4:11，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过去保罗认为他没有益处，没有用，所以拒绝带他去。现在他的话完全改变，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帮助。再看腓立门书24，腓立门书24，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伊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卢加也都问你安。与保罗同工的马可，现在保罗要他了，而且也可能跟他一起坐监的。哥罗西书4:10，哥罗西书4:10，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为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特别叮嘱。最后彼得前书5:10，彼得前书5:13，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现在马可成了保罗的儿子了，哎呀，这个改变有多大啊！他看见马可的改变，他开始很尊重他，很宝贝他，很爱他，就做了他的这个儿子。这是一个好多么好的美丽的宝贵的见证，一个人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在神的恩典中，你我都可以改变。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了你赐下了生命的改造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也做工作，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我们看见约翰因为是爱你，所以在他的身上你的爱有了这样大的果效。主啊，求你也是我们能够更体会你的爱，看见你的恩，让我们也能够在做门徒的时候，让我们的门徒的特点也是爱。主，赦免我们缺少爱的地方，我们不爱你的地方，不爱人的地方，求你怜悯，求你在这件最中心的事上造就我们，让我们有学习，有长进。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